旧约圣经人物，李定武牧师主讲。第一讲，一位与神摔跤的人，雅各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2章22到32节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能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窝就瘸了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经文读毕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，都必须体会到与神摔跤的经历。经过与神摔跤的经历之后，在灵命上、在思想上，甚至于在身体上留下了一些痕迹，而这些都是经过神的手破碎雕塑的经历，使得这个被神所用的人，他一生能够记得这些经历，就更加的信靠他，更加的以后在侍奉上能够蒙他的喜悦，而且更加的能够蒙福。历史历代以来，神所用的人是经过与神摔跤过的人。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当摩西以为他可以凭着他的血气来侍奉神，凭着他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，他杀了埃及的人。他以为这是他侍奉神的方法，这个从来当时没有被神摔过跤、跟神摔跤的经历的一个人，神对付他。40年在旷野里面，他与神在摔跤。每天他所遇到的是那些愚蠢的羊围绕了他。40年在那沙漠里面，在那烈日的照耀之下，他得到了神的经历，神使用他。当他80岁的那一年，神叫他带领他所有的子民从埃及出来。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当保罗以为他凭他自己的学识，保罗凭他自己的热心，他可以侍奉神，他没有被神摔过跤。所以当他侍奉神逼迫信徒的时候，神跟他显示，那大光的照耀之下，他跌倒，他摔跤了。当他 看到了光的时候，他讲主啊。接着神把他放在亚拉伯的沙漠里面，经过了几年的对付，他得到了与神的经历。雅各是这样的人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位雅各，是一位从生下来，从他的名字就是一个抓的人，在世上一直在那里抓，在世上一直凭着他自己的聪明，两次欺骗他的哥哥以扫，来夺取得到福分。当他接近中年的时候，他带领了他的妻子，带领了他十一位儿子跟他的女儿，来到了这个亚伯的渡口。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历，是让我们看到，凡一个人要被神使用的话，他不能靠他自己的聪明才智跟他的肉体，他必须被神摔跤过。这个经历可以留在他身上、心灵上、灵命上一个痕迹。因为这个痕迹的关系，当他以后在属灵生命上的进展，在他侍奉的道路上，他常常记得这个痕迹，使他在属灵上可以有跳跃，使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分。因为经过了这次的摔跤，他记得什么是他蒙福的根据。我们今天早上，我希望用三个角度，我们来看与神摔跤的经历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所看的是神要求他的仆人，他所使用的人，负上人的责任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神要求他所使用的人，跟随他的人，能够认识这位神是全权的神。第三方面，神要让我们看到，经过了这个摔跤经历之后，神要我们参与神国扩展的工作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看人的责任。我们看雅各的一生的转捩点，就是在那个晚上，就是在那个亚伯的渡口上，那个晚上。我们看到第22节，圣经上这样讲，他夜间起来，然后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、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。我们这边必须要有点背景。我们知道，当雅各在这20年前的时候，他欺骗了两次他的哥哥以扫，是他同胞的双生的，是他哥哥以扫。那一次借了一碗红豆汤来把他长子的身份买了下来，一次，另外一次，第二次，他是穿上了羊皮，妈妈的掩护之下，他偷拿了他的爸爸以撒给他哥哥的祖父，偷了他的祖父。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以扫非常的气愤，他讲，我等到我的父亲过去之后，我要杀掉我这位弟弟。所以他母亲知道了，母亲知道了就叫雅各，你赶快逃吧。所以当雅各一个人逃，他母亲告诉他，你逃到今天也许是伊拉克那一带的地方，你逃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我娘家的地方，我有一个哥哥在那边，你到他们那边去，也许你还可以娶他们的女儿。所以当他一路在逃的时候，他从别示巴，他的家乡巴西巴，一路走到了巴索这个地方，人很疲倦了，就随地在那里休息睡觉。睡觉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一个梦，梦到了从天空到地上有一个梯子，神的使者上上下来。这个时候醒来之后，他就觉得神真的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借了天使的话，神给他应许。神给他什么应许？他讲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 必定领你归回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所有的后裔，绝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因此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坛纪念神，他就一路到了他的舅舅家。在他的舅舅家，这位舅舅比雅各更厉害，也是会用手段的人。所以雅各七年为了他的一个喜欢他的一个表妹拉结，然后在七年结果他的舅舅欺骗他，做了七年之后没有给拉结，小的给他，把大的利亚给他，结果他为了爱拉结，他讲我再做七年。七天之后他的舅舅把小女儿也嫁给他，然后在14年过后，6年再替他舅舅做，使他的财产，使他舅舅财产很多，他自己的财产很多。这个时候他觉得要分离的时候到了，分离的时候不但他看到寻求神的旨意，他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告诉他我们应当离开了。他不但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那些他的舅舅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也是一个启示，然后神也告诉他你要离开那个地方。所以他要离开那个地方，要回到他自己当初神要应许他的地方去。但是他知道他回去的话，他的哥哥在那里等待了他，他哥哥仍然气愤他，20年之后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哥哥会不会再来杀我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去的时候，他相当的沉重，就相当沉重。他就用了他的方法，他就用了人的方法，人的方法，他就想我分4批队伍去。第一批他讲我把我这个牛羊里面选的最好的，我送礼物，我的工人在前面第一批送去。所以当我礼物先送到我哥哥面前的时候，我哥哥听到我来要兵来的时候呢，他看到礼物也许可以暖下来。他讲我第二队我要派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分作3队。第一队当然他讲2个丫头，也是他的太太，丫头跟他的小孩可以先上去送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第一批是2个丫头跟他的小孩们，第二批是他的大太太利亚。利亚眼睛长相像都不如拉结，拉结的眼睛长得特别漂亮，所以他喜欢拉结。所以第二批利亚跟他的小孩放在前面。所以如果他哥哥狠心，礼物不能软化他，杀掉第一批，第二批杀的话，把利亚跟他的小孩杀掉。第三批是拉结跟约瑟，他说最亲爱的，他放在第三批。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，用尽了他人的方法，他的诡诈，他的本性。每天的晚上过到这个关口的时候，把这几批人马统统带过去了。带过去后，圣经上24节，32章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我希望你能够想象得出来雅各这个人。雅各这个人我想不比我们中间任何的人愚蠢，是一个很精明的人，本性就是会抓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20年后回家乡，不来的时候一个人，回去的时候整队的人回去。出来的时候哥哥要杀他，回去的时候哥哥可能还是要杀他。所以他这样回去的时候，我们看他面临的心情是怎样。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，他说所有拥有的都会受到威胁。他哥哥是会打仗的人，从小就会打猎，所以会所有的，他说拥有的统统可能他哥哥都把他拿去。所以当22节的时候，他把这一批所有的送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，创世纪的作者很会用词，在这里的时候，雅各这个名字跟亚伯 刚好是希伯来文里面刚好是发音差这么一点，但是很相似。他们是到渡口的时候，经过这20年，这全是雅各20年辛苦得来的产业，都要面临到威胁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他的心情，他所有的重担通通在他一个人的肩头上面。23节讲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。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面对了前面的威胁，所有的重担在他肩膀上一人。你看看他的责任。那一个夜晚是多么长的一个夜晚，那个夜晚是多么孤独的一个夜晚，面临到生死，全部20年心血所得来的，多可能在那一夜天明的时候完全的消失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面临到这个单独面临所有责任的时候。当你单独面临所有责任的时候，你怎么样面对那一时刻？雅各怎么面对那一时刻？生死交关的时候，20年的劳力，20年的一切，统统都可以受到威胁。我可以想象得出来，雅各是一个无助的心情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想我们中间的人，你也许会有一点体会到雅各的情况。你遇到了难关危机的时候，也许你的心情你可以体会得出来一点雅各的心情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还没有求告神，这个时候他一切用了他人所能够做到的他的计划，他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依靠神。我们看到他所有的都受到了威胁，他所有的重担都在他一个人的肩头上。最后我们看到他整个的生命都在那一刻中间。我看他的心情是无助的心情，就在那个心情之下，我们看到24节，一个人，我想他把他的小孩、妻子、仆人统统打发过去，他需要一个人单独的思想，他没有跟过去，他需要一个人面对，面对想想明天是什么光景，面对想想是不是他离开了他20年所奋斗的地方，而达到回家乡的时候，是不是明天过了这个亚伯渡口之后，所有一切的一切统统会被摧毁掉。多少时候神要我们把我们放到那个光景的时候，我们才愿意跟神来摔跤。多少时候当神把我们放到那个责任、生命，而且所有一切都可能冲去的时候，神要我们那个时候回转过来依靠他。我记得在1年多前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圣经印坏了，我手里面拿了这本圣经，当我们的圣经印坏的时候，30000本，当时候呢印的话，那我所面临的就是20万美金到22万美金完全丢到水里面去。我面临那一刻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可以体会得出来稍微一点点，那时候我的生命还没有受到挑战，但是从来没有在我一生中22万美金就这样丢到水里面去。我要做一个决定，在那个要面对这个决定的时候，我可以体会得出来那个的孤独感，没有人可以帮你忙，那个的责任感，那一个那一刻的你的无助感。所以加尔文讲，当我们平常的祷告，我们就需要有那种的无助感来到神的面前。就在那种每一个祷告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都是觉得是无助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，我几乎没有办法面对明天。也就是在这个关头的时候，神要
与我们摔跤。当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跟他摔跤，我们愿意抓紧了他，不让他离开我们。因为当我们平常的侍奉的时候，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，当我们平常的时候侍奉的时候，是我们有健康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不受威胁的时候，当我们平常侍奉的时候，是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天分，凭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凭我们的能干来侍奉他的时候。但是这样的侍奉没有办法完全满足神的心意，神要我们的侍奉是经过破碎过的侍奉，要抓住他不放住他，依靠他的那种侍奉。神要我们中间每一位不是凭我们的天分来侍奉他，而是经过改变过的生命。神要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一个疮疤。我们看当那天的晚上，24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直到黎明，这个人跟他在摔跤，渡口上摔跤，雅各就抓住了这个人跟他摔跤，摔跤从夜晚直到黎明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当你到了那个时刻，你责任大到一个地步，你孤单到了一个地步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可能影响了你的一生，甚至于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紧紧的愿意抓住神，我不愿意让你过去，直到你给我答案，直到你给我祝福。我们看到他抓住了神，那个人就是神，跟他摔跤。25节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神怎么会胜不过雅各？但是你可以看到雅各孤单，雅各寂寞，雅各责任大到一个地步，迫切到一个地步，这个时候他抓住了神之后，绝对不让神放掉，他那个意志，那个顽强的意志。我一回来，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，我讲这个意志，我们有一个希伯来文 Chuta， 这一个大胆的一个勇敢 Chuta， 抓住了他就不放。这个时候圣经上讲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我们看雅各这个顽强、自信、有力量、有能力、精明的人，从那个时刻起，弟兄姐妹们，你看雅各变成一个谦卑的人。从那个时候起，雅各变成一个可以替别人祝福的人，不再靠自己的力量，他可以变成替12个儿子祝福的那个人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，雅各是抓，是跟人征战的时候摔跤的时候得胜的那个，跟人征战的时候得胜。我们今天中间有很多是人上人，跟人征战的时候可以得胜，因此觉得在跟神侍奉的时候也同样可以得胜。神要叫我们经过这个人，经过破碎，经过摔跤，摔跤过之后要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个痕迹。从今之后，雅各是一个瘸腿的人，每一次他要靠自己力量站起来的时候，别人看得见他身上有缺陷，他自己知道他身上有缺陷，他心里明白说，他曾经有一天抓住了神要他的祝福，依靠他，那一天的印象成为他一生，弟兄姐妹，一生侍奉，一生依靠主的一个痕迹。我多么希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身上有那个痕迹。当我们有那个痕迹的时候，我们不敢骄傲，因为神的手在我们身上雕琢过，留下了痕迹。大卫有过那个痕迹，当大卫想起了他的跟巴西巴在淫乱而生下的儿子 神让他去世的时候，他记得，他一生记得他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失败的经历，摔跤的经历，他要依靠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，当我们蒙恩不久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，凭着我们的热心，热心带不了我们走多远。当别人讲几句闲话的时候，我的热心就冷下来了。当我侍奉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的热心就过不去了。但是当我们侍奉主越来越久的时候，特别经历过他在我身上扭转一下，我身上有过他的痕迹的时候，每当我骄傲的时候，强硬的时候，靠自己能力侍奉的时候，哦，我想起来，主啊，你曾经对付过我，在我身上留下了那个痕迹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拥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名叫什么？神每一次对付我们的时候说，你要叫我做什么？你名叫什么？唤起我们个人的意识来，回到最 basic 的，你名叫什么？你的本性是什么？他说，我的本性雅各，我是抓，我是与人征战能够得胜的那一位。那人说，神说，你的名不要叫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，多得了胜。你因为抓住了，是抓住了神，你要的是神，你得了胜，我就赐给你。我想雅各那一天晚上的经历对他来讲，哦，非常好的经历，一生都不能忘记之念。那天晚上他一定想起20年前他离开 Bethel 的时候的那个晚上，他想起来在 Bethel 的那个晚上，神怎么跟他讲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他要了个应许，要了个祝福。20年中间他从来没有要过那个祝福，都是抓。如今他想起来了，神提醒他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的里程上，你做一些事情，你做一个纪念，你立一个碑，这个碑不见得 是物质的一个碑，在你心灵上你立一个碑，对你有帮助，因为可以提醒你。我记得在我的一生中间，侍奉中间，神在我身上立了很多的碑。我记得我1985年神呼召我全时间出去，接了之后我到神学院读书，接了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出去侍奉。我记得我侍奉过程中间，也许最忙碌的是1988年。我1955年读了2年神学，1957年毕业，1988年我全力的出去传福音。1988年一年中间，我只有5个周末在家里面，5个周末在家里。那时候长征，我们都在别的一个教会里面服侍。所以我很少有时间跟他一同侍奉，那他看不见我的侍奉，我的侍奉都在外面，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外面的侍奉怎么样，那我也从来没有带他出去侍奉。那他有时候我回来了很累，从周末回来，他讲要不要出去探访哪些人，我讲我实在想休息一下，所以我也拒绝了。 他觉得怎么搞的，一个传道人去探访别人也不想去探访，很疲累。出来了3年的服侍，当年又有些教会中很好的弟兄姐妹，哦，对你的情况也不一样，你现在是传道人了，哦，好像是另外一个了，另外一个族类了，所以呢也不跟你来往了。那当时我在平常都在外面， 所以偶尔回来的时候，甚至于跟自己妻子儿女也不大能够交通了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天下，所以心里面常常孤单。所以我有一个晚上，哦，实在孤单寂寞那个的心，我有一个晚上，我想到什么地方去，家里面小孩啊、太太都睡着了，心里面很难过，很重担，孤单的感觉，责任大的感觉，这样子以后都是这样的侍奉吗？哎，想想有一个地方我熟悉的，以前常常在 Rutgers Campus Bush Campus， 我唯一可以走的也许是回到我最熟悉的地方，所以那个晚上2点多钟我就开车到 Rutgers Campus， 所以一个人在 Campus 里面，从 Engineering 走到 Medical School 走过来走去走过来走，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孤单。那是讲神啊，这个难道就是你要叫我照所走的道路吗？只有一年只有五个周末在家里面，难道我以后就是面对的是这个道路吗？心里面也有很灰心，身体疲倦难免就灰心，问神说前面的道路是什么。这时候很奇妙，好像雅各在亚伯渡口一样，神这个时候借了一支歌，这首歌我很少唱，也很少在教会里面有人唱这支歌。这支歌就是主你的爱不容我离去， Thou love will not let me go。 奇怪，我一面走一面流泪，一面走一面流泪，就是那支歌重复的这支歌说主的爱不容我离去，主的爱不容我离去。那一个晚上一直到黎明，就是这支歌在神借了这支歌跟我讲话，说我的爱绝不容你离去。难道是困苦是寂寞是刀剑是饥寒可以使你跟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那一个晚上我跟神摔跤，神用了一支歌放在我的心里，就叫我勇敢地往前去。感谢主，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今天可以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跟雅各一样抓紧的神说，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离去。雅各得了圣了，得到了祝福，以色列从今之后你的名叫以色列，今天成千成万的犹太人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叫以色列，今天雅各成为12个支派的爸爸，就是因为他生命改变了，以前抓的这个雅各现在成为替人祝福的雅各，谦卑的雅各。所以当雅各后来到埃及，后来到了见到了约朔的时候，他讲我再也没有想到我能够见到你。见到法老的时候，他跟法老讲，他讲你的仆人年日长，但是什么，但是都是苦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雅各改变了。我们看到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看到人的责任，神要雅各负起他属灵的责任，他的生命必须要改变，他才能够侍奉神，才能够拿到应许。